会有连续三个礼拜啊，都会谈到一些有关于宣教的信息。一方面这是一个圣诞季节，一方面呢，我想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应该被提醒关心整个全世界福音工作的一些状况，还有神的托付也并不是只有一些人是专门被派出去传福音的。其实严格说起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同样的一个所谓的大使命，神吩咐我们要去做传扬福音的工作。那因此我们今天谈到的是使徒行传的这个大使命。谈到大使命，我们大多数人马上想到的当然是想到了那个马太福音28章，耶稣最后的一个大使命。那其实严格说起来呢，耶稣钉十字架，然后从死里复活，到他被接升天，中间有40天之久。他复活了，在地上，然后跟门徒们在一起，有很多最后的吩咐，最后的教导。因此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都分别有不同的所谓的大使命，就是最后的吩咐、最后的教导，都是他复活以后，也在他升天以前的吩咐，我们称为大使命。所以严格说起来，有4本福音书，有4个福音书的大使命，虽然大同小异，但是基本上不是完全一样的。那马太福音是最有代表性的，所以我每次都用马太福音28章最后结束的大使命来谈到这个。但是我们比较容易忽略到的，其实是使徒行传也有一个大使命。如果说耶稣一生最后最后的最后讲了一句话，就是使徒行传。因为我们刚所读的第8节是耶稣吩咐说，圣灵降临的身上，你们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第9节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耶稣升天了，所以耶稣升天前的最后一句话是使徒行传，不是马太福音，不是马可，不是路加，不是约翰，是使徒行传，这是最后的最后的最后一句话。所以使徒行传有另外一个大使命，只是使徒行传的大使命这个内容比较强调的是什么呢？2件事情，待会我们要详细的跟大家分享。一个是提到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因为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然后您会得到能力，在各处为我做见证。一件事情是提到传福音是一个圣灵的工作，是圣灵的能力的事情，不是人的口才，不是人的计划，不是人的努力，圣灵的工作。第二件事情就提到这个宣教呢，他说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然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有一个过程。那这个也是我们今天2000年来我们所有的谈到宣教都必须注意到，这个宣教有一个范围，有一个过程。那跟马太、马可、路加、约翰4本福音书所提到的大使命的内涵比较不同。那马太福音的内涵就强调说，传福音的时候最主要是带人做门徒，这是福音的内涵是什么。那这边所讲的是主要是宣教福音的一个范围对象的一个不同。那所以事实上当使徒行传从这样开始的时候，整个使徒行传一共有28章哈，就很明显的分成3个段落，大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1章到8章，严格上说起来就是初期的教会从五旬节开始圣灵降临，然后教会工作真的开始了，从120个人开始了。前面8章所讲的全部是在耶路撒冷，然后到第7章是到耶路撒冷，到第8章开始，因为第7章结束就是教会中有位执事叫斯蒂凡被石头打死，殉道，是第一个殉道者斯蒂凡。殉道以后第8章一开头，信徒们很多就被迫要离开耶路撒冷。虽然耶稣的大使命是说从耶路撒冷开始要直到地极了，可是这个信徒刚信主的时候很火热，然后也喜欢连在一块打死不拆的，对，第7章为止没有一个人离开耶路撒冷，都挤在一起。后来逼迫开始了，患难开始了，信徒被迫离开，然 然后因此福音就开始传到哪里去呢？其中有位执事跟斯蒂凡一起的叫腓力，他就去了撒玛利亚。所以福音要传到撒玛利亚，不是他们主动去的，是因为受逼迫不得不离开，所以腓力去了撒玛利亚。但是其他的门徒呢，就分散在各地，包括犹大各地，那就开始有这样的情况开始发生了。然后到十一章快结束的时候，上个礼拜我们也提到，其中有些信徒就往北走出了今天叫做巴勒斯坦，就是以色列所在的地方，进入叙利亚，就到了安提阿城。那也是在逼迫中被迫离开犹太人群居的巴勒斯坦，去到了叙利亚，然后到了叙利亚的大城安提阿。所以从十二章之后开始，等于十三章开始，就谈到从安提阿为主的这个福音的工作的广传，从安提阿，安提阿就是一个叙利亚，虽然有很多犹太人，不过大多数人口不是犹太人。然后从这边福音开始，然后保罗、巴拉巴怎么样带领安提阿教会一段时间，后来从安提阿开始往西走，进入土耳其半岛，甚至进入欧洲。那上礼拜我也提到了，其实圣经上没有记载，但历史上现在我们已经发现的，信徒们不但从安提阿往西走，也从安提阿往东走，就进入波斯帝国啊，诸如此类。所以整个就开始，正如耶稣的大使命，第一个是耶路撒冷，然后是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第二阶段那就是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十二章，然后直到地极就是十三章开始，安提阿教会差派保罗、巴拉巴出去宣教，他们开始离开叙利亚了，进入土耳其，当时叫小亚细亚，罗马帝国叫小亚细亚省，后来甚至进入希腊半岛，从马其顿开始，北边叫马其顿，南边叫亚该亚，其实都是希腊半岛，而再从那边再往西，一直到意大利。所以第十三章到二十八章就是直到地极。所以整个使徒行传的分段就是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三大段落，一到七章在耶路撒冷，第八到第十二章是撒玛利亚和犹太全地，十三章以后一直到结束就直到地极。所以这个大使命呢，也是整个使徒行传的一个大的一个段落的一个分段。那整个使徒行传的里面啊，待会我们也会提到圣灵的工作，因为路加这位作者写使徒行传、写路加福音的时候，他非常强调圣灵的工作，所以因此整个使徒行传里面谈到福音的广传的时候，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方式提到圣灵的工作，所以有些人把使徒行传称为圣灵行传，就圣灵的工作。然后福音的工作在圣灵的带领，圣灵有时候甚至借着神迹奇事，跟着耶稣复活的信息一起这样传开来，非常快。那根据历史来说，在公元一百年的时候，整个罗马帝国几乎都已经有基督徒存在，虽然以人口比例来讲可能不超过1%，但是以罗马帝国当时有两三千万的人口来讲，1%也不是一个很小的数字，何况在不到一百年。那当然在初期传福音的时候，有圣灵的工作，也有神事先的预备，因为当时罗马帝国全国固然是罗马人统治的，只是拉丁文不是他们主要的语言，希腊文，波斯人也讲希腊文，有他们波斯语言以外，希腊文是国际语言，从东边一直到印度，西边一直到西班牙，全部可以讲希腊文。所以新约圣经用希腊文写的，旧约圣经公元前150年已经翻译成74译本，希腊文译本。所以当时传福音有一个今天所没有的优势，就是语言，统一语言，只要用希腊文，从波斯一直到西班牙都通。我们今天就是到哪里就要翻译，到哪里就要翻译，所以不通，它以前是很通的。所以这一点是神自己的预备，在短短的时间之内，一百年，整个罗马帝国遍处都有教会，都有信徒。那因此当这个四福音书提到耶稣的大使命，主要是强调那个内涵，谈到说要带领他们做门徒。那使徒行传的大使命来讲，就牵动两个部分，一个是圣灵的工作， 这是为什么？你要等候在耶路撒冷，不要离开。那刚才我们是读的第八节哈，但是如果你打开《使徒行传》的话呢，我们把前面几节也稍微看一下，你就知道一个上下文啊。这个时候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他说耶稣受害以后，用许多的凭据把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有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为什么说耶稣复活到升天有40天？就是使徒行传说的有40天之久。那40天之久你也可以想象哈，什么叫五旬节？五旬是50天，或者说7个礼拜，7×7=49，就50天。那是怎么算起的呢？7×7=49是从逾越节后面往后算，逾越节是犹太历的1月14号，等于是第二个礼拜，那是逾越节。逾越节之后是五旬节，啊，就逾越节后面算7个礼拜，所以有49天到50天。而这个中间是什么？中间就是耶稣复活，耶稣复活是逾越节之后第三天嘛，就复活节是这样算。然后有40天他跟门徒在一起，那你想想看，3天加40天是43天，49天就是五旬节。所以因此后来圣灵降临的五旬节就是在耶稣升天之后1个礼拜，你大概就有点这个时间的轮廓哈。所以耶稣复活是逾越节之后第三天，然后耶稣复活了，40天之久跟门徒不同的情况下在一起，那这样一过就过了差不多42、43天了，那等于是6周了。第7周结束就是五旬节了。所以因此耶稣后来升天之后大概1个礼拜左右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教会从那时候开始。所以第4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吩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在耶路撒冷等什么？等候圣灵的洗，等候圣灵的洗。所以不能走。那为什么不能走？就是因为待会会提到整个宣教工作是以圣灵来带领的，所以不是急急忙忙自己去做，也不是伤心害怕等等情绪让你就龟缩在那里，都不是。等候圣灵的降临，圣灵降临了以后不但得着能力为他做见证，同时圣灵会引导你整个宣教的工作。所以整个使徒行传在讲的就是圣灵下来以后，这些门徒们从胆怯变成大胆的去传福音，因为得到圣灵的能力，同时圣灵主动引导整个宣教的方向到哪里去，到哪里，到哪里去，都不是事先规划的，正在圣灵的引导之下的。然后有时候宣教的过程中碰到很多很多的困难，有时候心理上的、文化上的这种的障碍，圣灵用他的方式突破这些障碍，使得福音从耶路撒冷可以直到地极。所以你要等候在耶路撒冷，然后圣灵降临，你们受了圣灵的洗，然后好像这个冲锋号开始吹了，嘟一吹，然后就走吧，就开始了。所以因此要等，不是急急忙忙的、匆匆忙忙的，个人自己照自己的想法就开始了。所以要等候在这里。然后很有趣的是第6节，其实在那种场合、那种场面，当这边没有明确的讲，但是事实上12节有提到他们在哪里呢？他们在耶路撒冷东边的一座山叫做橄榄山。如果你去过圣地，去过耶路撒冷，你就知道什么叫橄榄山。橄榄山就是正对着圣殿这个锡安山的地方。你所有看到耶路撒冷的照片，大概最明显的就是一个圣城，有城墙，中间有一个金色的圆形的屋顶的金顶寺，目前是一个穆斯林的清真寺，一个清真寺在正当中，在阳光之下非常的闪耀，照相的人就站在橄榄山，那张照片就是橄榄山照下去的，所以非常明显。所以你要去看圣殿耶路撒冷全景的人，你一定要上橄榄山。那橄榄山不是很高，30-40米的一个山，但是它就是比圣殿山、圣殿山或称为锡安山略为高100-200米，所以从那照下去是非常完美的一个角度，可以照到整个圣城。 那时候耶稣跟门徒就在橄榄山上，所以耶稣是在橄榄山上被接升天的。那时候门徒跟他在一起，那我想在场的每一个人心里都有数，那天可能是告别的时候，耶稣要走了。所以你可以知道每个门徒的心情，虽然欢聚了四十天之久，最后耶稣要离开了，要回到父那里去了，所以好像还有最后一个机会。最后的最后，门徒们还可以问一个问题，然后问完了耶稣就要走。第六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这个他们就是门徒嘛，问耶稣说，最后一个问题了，问什么？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你要升天了，但是是不是从此神的国来了，然后以后无坚不摧，我们要大大得胜，好像好日子来了。这你看人的那个好奇心，第一个问就是日子，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今天这个时候吗？第七节，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问错问题了，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没有人知道那个时辰那个日子，只有主知道，只有神知道。这不要问这个问题，可是两千年来基督徒最喜欢问的问题就是末日什么时候来，三天两头就是明天要来了，三天两头说明年要来了，所以赶快变卖家产，就等着要来，又没有来。所以妖言惑众，两千年来我们跟门徒一样，每天在问的就是，主啊，末日是不是要来了？可是耶稣的回答，我想两千年来也都是肯定的，那就是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子不是你们可以知道，所以不必问这种问题。但要问的问题，或者应该知道的是什么呢？那就是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我们要知道的，这是我们该问的问题，而不是去问主啊，你什么时候再来，因为那个问题是永远没有答案的，那在主的手中，不在任何人的手中。神说不让你知道就是不让你知道，所以问也白问。但是要知道的是，圣灵会赐给我们能力，在各地各方为他做见证。所以这个第八节里面的第一个重点就提到传福音是出于圣灵的能力。那我说你整个使徒行传里面就看到这几个方面，第一个，圣灵下来了以后，他们就得到能力为他做见证。我只是约略提了一些，你可以自己详细的翻，我不会每一节去讲。但你看到彼得这个人，他整个被圣灵改变。那彼得三次否认主，因为害怕嘛，这是很自然的，很正常的。如果你在中国聚会了一半，公安来了，然后全部抓起来，彼得只会怎么样？不要说抓起来，只要公安一进来，所有人都……我在国内也碰过几次，但还好知道不是冲着我来的。但总而言之，当公安一露脸的时候，我们正在聚会，正在唱诗呢，就忽然间，那时候你心里想到什么？所以不要说彼得三次否认主，如果在那个时候公安问你，你是基督徒吗？你在干什么？你会不会说我不是？是非常有可能的。所以人的那种胆怯是很自然的。但是当彼得圣灵降临五旬节之后，你看到彼得的那种反应，那就不一样。我们不是所有人都看，但是看看彼得怎么样。彼得五旬节之后，第四章那边是彼得跟一些使徒们在圣殿里面在讲话。然后祭司长和守殿官这个护卫这个圣殿区的这些警卫来了嘛，那就把人抓起来，抓起来以后他带到公会去问话。然后你看第八节，第四章第八节，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自民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到痊愈， 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为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哇，这个公会就是当时定耶稣的罪，把他钉十字架的。他说这个四十多岁的，这个本来脚残缺的人，忽然间就第三章就提到这个神迹嘛，这个人就可以走路了嘛。你问他说怎么好的，那我告诉你，就是你们定罪把他钉十字架的耶稣，就是凭他的名这个人好了。那等于就是说你们定罪的，你们定罪的那个人却是神所高的基督。你这个话一讲起来，意思就是说你准备怎么了。所以你知道他是上面前面只要他被圣灵充满嘛，说他有这种能力，有这个勇气嘛。然后十三节，这公会的反应是什么？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连敌对耶稣的人也看出来说，哇，这个人怎么这么大胆，他怎么了？他们认出他是跟随耶稣的，因为看出他的胆量，看出他本来是没有学问，看见他以前跟现在的不同，所以这就是为神做见证得到的一种能力嘛。然后之后还有一次是又被抓，那次雅各殉难，彼得跟雅各，那雅各被杀。然后那个时候当他们被关的时候，他们还是一样，譬如说第五章第29节，他们那次的吩咐的时候，那次抱歉，那次还不是雅各被杀，那是之后的事情。那次的时候他们被抓，又一次抓到公会里面去，他们就威胁他们说，我们已经告诉你们不可以奉耶稣的名讲道嘛。好，然后彼得29节跟众使徒就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石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所以当时33节公会人听见就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后来是因为加玛列一位很有名的教法师，是保罗的师父，保罗的老师就是加玛列，是当时最有名的一位拉比，来说不要杀他们，放他们走。最后他们就离开，离开的时候41节，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为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所以这种的勇气就是因为圣灵降临所带来的。那所以之前的彼得所表现出来的是有血气之勇，但不是来自于圣灵。当圣灵降临之后，他们就得到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勇气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反应。所以彼得是如此，斯提凡是如此。斯提凡也是因为圣灵充满，在第六节提到他用圣灵的能力，他在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别人抵挡不住。第六章第十节，斯提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圣灵的能力来的时候，不是他个人的口才，是圣灵给他的智慧，给他的能力。最后斯提凡殉难的时候，殉难之前第七章55节也提到说，那时候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说完斯提凡就殉难。所以圣灵的能力使得他们有能力有口才为神做见证。那后来我说腓力去了撒玛利亚传福音的时候，也是提到圣灵与腓力同在，所以腓力能够带领这么多的撒玛利亚人信主。所以有圣灵的能力，这叫做为什么要等候有圣灵的工作。第二个就提到圣灵也引导这个信徒宣教的方向啊。所以当时他们怎么会去撒玛利亚的呢？腓力为什么会去呢？就是因为圣灵的工作借着逼迫， 所以有时候患难逼迫不但是神所许可的，甚至有时候是神所用的方法之一。因为人的本性也是这样，我们基督徒在一起，我们当好像如胶似漆，哎呀舍不得分啊，虽然知道要福音传给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可是我们很舍不得这里。神有时候就容许患难，你就不得不走，走了以后，但是他们是有圣灵的同在的人，他们有福音的这种感动，所以他走到哪里就传到哪里，所以扩散了，反而福音就传出去了。其实我们身为中国的基督徒，如果我们了解过去三四十年神在中国教会的工作，你会发现我们所经历到的事情就跟使徒行传很像。在70年代80年代福音的广传，其中有一部分是因为文革，文革的时候把所有的公开的教会都关起来了哈，包括去归属于政府管制的三自教会也关门了，家庭教会然后没有教堂了，然后在文革更逼迫把公开的教堂都关起来，所以本来宗教局的下面的教堂通通关起来，那因此大家就知道在家里聚会了，所以因此不能在教堂聚会，都回到自己家里就散掉了嘛。那散了以后就好像潜伏在整个社会的每个阶层。1970年代末期80年初期的时候，所谓改革开放风气稍微放一点点的时候，就忽然间好像冬天过了春天开始了，忽然间就冒出来。所以在70年代中期1975-76年的时候，那时候如果人家提到中国教会，大多数的说法是非常悲观的，中国教会没有了，你看不到一个基督徒，你问任何人都说我没有看到，教堂都关了，然后基督徒在哪儿，你问谁，没有，没有一个都没有。然后到70年末期79年80年的时候，忽然间改革开放，甚至就说好教堂还给你，教堂一开张，那都是三自的教会，刚开张的时候头几个礼拜是满坑满谷的，然后连公安局也不知道哪里冒出来这么多基督徒，不是都没了吗？其中最兴旺的是温州，温州是当时江青特别把温州列为示范城，就是无宗教的示范城，它是列为打击第一最大重点，所以温州的教会是被打击的最厉害的。可是后来你知道现在在中国最复兴的城市是温州，那就是你打下来就教堂好像都不见了，可是信徒并不是因此而没有，相反的，因为圣灵的工作，所以他们的这个信仰是持守住了，被打了分散了，可是等到稍微自由一点点，可以容许一点点宗教自由，允许一点自己聚会，所以一下子雨后春笋，所以温州一下子冒出几十万的基督徒。温州现在多少基督徒不知道，肯定超过100万就是了，他们有800万人口，那600万是本地人，200万是外来的农民工，有另外200万温州人去外地打工，然后他们去哪里做生意开店就把教会开到哪里去，所以温州教会在全国遍布各地，全中国有一些最不可能有教会的地方，如果有教会我猜都可以猜得到一定是温州人开的。西藏拉萨有一个唯一的教会温州人开的，新疆天山以南叫南疆，南疆的人口95%是维吾尔人，喀什其中最大的一个城，人口98%维吾尔人，恐怖分子大部分来自于喀什，那边有一个教会温州人开的，所以温州人用他们做生意全国各地遍地开花。可是当时并不是最初有人有大胆的计划说我们去吧，是这样，有时候是被逼迫然后不得不就去了，但是神的旨意却是有的时候容许有逼迫，不但是容许，甚至神借用这样的方式把福音广传出去。当时福音传到撒玛利亚，福音传到安提阿，都是这样产生的，都是因为受逼迫，信徒被迫离开耶路撒冷，然后就随走随传，随走随传，就走到哪传到哪，走到哪传到哪，福音是这样开始的。所以圣灵引导整个 教会发展的方向。当然后来上个礼拜我们有提到使徒行传十三章的时候，福音怎么样走出安提阿，十三章也是圣灵感动教会的领袖们，然后要差派保罗、巴拿巴，教会两个主要的领袖出去传福音。所以十三章开始就提到他们去塞浦路斯、去土耳其半岛传福音的情形，十六章开始就进入马其顿，进入欧洲了。所以整个的引导里面都是圣灵的带领，甚至福音传到马其顿的时候，在十六章里面有提到，当时他们在土耳其半岛传福音，后来保罗跟这个希拉就在想我们要往哪里走，往东走，圣经上说耶稣的灵不许，不能往东，往北呢，往北就进入今天的高加索山，然后就俄罗斯了，圣灵也不许，所以不能往东，不能往北，那好像唯一的方向是往西咯。然后去特罗亚，然后晚上做了一个梦，有神的启示，有马其顿的呼声，马其顿人，如果你知道马其顿人是谁的话呢，希腊的帝王亚历山大 Alexandra 他是马其顿人，所以他的父亲菲利普所建立的帝国就是马其顿帝国，然后后来他被暗杀，是他的儿子亚历山大继承，然后从马其顿开始攻打南边的希腊，把雅典还有这个所有的这大大小小国家统一，变成一个希腊帝国，那再开始从那往东打到土耳其，然后打到波斯，一直打到印度。所以亚历山大是马其顿人。那福音从马其顿开始，马其顿当时主要的两座城在教会当中来讲，一个是腓立比，第一个是腓立比，后来第二个是帖撒罗尼迦，这两个都叫做马其顿啊，那是属于北边，南边才叫做亚该亚。所以福音这样传过去的，那因此圣灵不许他们往东，不许他们往北。当然有些人说圣灵为什么不许他们往东，如果往东的话保罗说明来了中国，反正神有他的美意，保罗没有来往东，没有到中国，但是神有差遣别的人，多马是其中一个，十二个门徒当中的多马，历史上来讲他是从安提阿往东，一直进入波斯，甚至进入中亚，甚至有些人说他可能到过印度。那更有一点点匪夷所思的是，有人说他去过中国，那这一点我想不太可靠，连去过印度都要打个问号啊。但是不可否认是他跟他的门徒把福音从安提阿带往东，进入波斯，进入中亚，甚至进入印度，后来甚至进入中国，他的徒子徒孙进中国是公元六百年唐朝的时候。所以圣灵在借着各种方式、历史的事件把福音广传的，就圣灵会主动引导宣教的方向。那同时在宣教过程中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有很多这种文化心理上的障碍。譬如说我们下礼拜也会提到这个撒玛利亚人，因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的关系呢是千丝万缕哈，就很近但又有很深的仇恨。正如今天的历史，今天提到以色列你就提到巴勒斯坦人，那你要知道所有巴勒斯坦人都有犹太血统，你去 DNA 去查，每个人都有犹太血统的，但他们是混血种，有犹太人跟阿拉伯人的混血种叫做巴勒斯坦人，但是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几百年几千年，可是犹太人跟巴勒斯坦人是世仇。耶稣时代的撒玛利亚人跟今天巴勒斯坦人很像，所有撒玛利亚人都有犹太血统，他们也是混血种，他们是亚述帝国的时候就移民了各地各方的人进入今天的巴勒斯坦，然后跟残余的犹太人之间有混血。那犹太人是一个非常强的种族主义者，觉得不是纯种的就是杂种的，所以他们非常看不起这个撒玛利亚人，所以血统很近可是确实有这个矛盾，宗教也很近，因为撒玛利亚人因为犹太血统嘛，所以呢他们接受旧约圣经中不是全部摩西五经，摩西五经的意思就是说从创世纪到生命纪，所有犹太人吃什么不吃什么在利未记所写的撒玛利亚人都接受，撒玛利亚人不吃猪肉的，犹太人吃什么他们就吃什么， 对饮食习惯一样啊。然后呢，语言也一样，因为耶稣时候的这个犹太人不讲希伯来语的，是讲叙利亚的亚兰语，那撒玛利亚人讲亚兰，所以语言是一样的，生活饮食习惯一样的，都带同一个神，都叫的耶和华，那撒玛利亚人也拜耶和华的，只是他没有先知书，没有不接受诗篇，不接受后来的历史书，但是大同小异啊。可是两边这个关系非常的紧绷，如果你读历史书，你就知道在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都有提到，以斯拉记提到他们要重建圣殿，这些撒玛利亚人也要参一脚，当时所罗巴伯跟那些带领的领袖说不让他们参加，那后来是到尼希米的时代，他们重建圣城，撒玛利亚人也来说我来帮你盖，尼希米说这与你无份无关， OK， 这是我们犹太人要盖重建圣城，他不愿意他们参。那当然你知道撒玛利亚人就是血统上也混，什么也混，宗教上来讲在尼希米的时代，他们除了也声称拜耶和华以外，他们也同时因为他们是混血种，所以各种的宗教也都混在一起的，所以尼希米不要他们参与。那同时尼希米的时代曾经开除了有一个大祭司的孙子，他是大祭司的家族亚伦后裔的，可是那个孙子呢是娶了一个外族的女子，我不记得是摩押人或者以东人，历史上有写，圣经上没有写，因此在尼希米的时代他列了一个名单，哪一些人跟外族通婚的开除，那个大祭司的孙子本来有资格继承大祭司的就被开除了。那开除是什么意思啊？开除就是被关住了，大祭司当时是很大的职位啊，高级职位啊，没了。后来这一位被开除的大祭司的孙子就去了撒玛利亚人当中做了他们的大祭司，他变成撒玛利亚人的大祭司，然后呢去盖了一个撒玛利亚人的圣殿在基利新山上，那个圣殿在尼希米的时代是公元前440多年，大约300年后，不到三百年，280多年后，就是公元前160年，犹太人曾经有一次独立的时候，就是马加比时代独立战争的时候，是为了反抗希腊人，希腊人要把他们的圣殿给污染了什么东西了。独立战争跟希腊人打仗的过程中，犹太人的部队到基利新山把撒玛利亚人的圣殿给毁了，拆掉了，烧掉了，所以撒玛利亚人对犹太人更是深仇大恨，你烧了我的圣殿，所以那个圣殿没有。这就是后来撒玛利亚的女人跟耶稣讲话的时候曾经提到说，哎，我们的祖先说我们敬拜神要在这个山上，因为那个井就在基利新山山下，抬头一看就在这个山上，我们要做礼拜，可是那个圣殿被你们烧了，你们犹太人说去耶路撒冷做礼拜，这问题怎么来，就这样来的。所以很近却有深仇大恨，今天犹太人跟巴勒斯坦人也是有同样的问题，血统很近，信仰也很近，穆斯林也相信独一真神啊，虽然他们叫阿拉，但是同一个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是公义的神，是慈悲怜悯的神，很像。可是巴勒斯坦人是相信伊斯兰教，跟犹太人是仇，所以你福音要传入撒玛利亚的话，在耶稣的时代也是一个很大的困难。但是怎么过去的呢？除了腓力传福音以外，到了使徒行传第八章，你就会看到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当中的五旬节，因为腓力去传福音，有人信主了，教会呢就差派了约翰跟彼得去看看他们，在使徒行传第八章哈14节，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所以是彼得约翰给他们按手，他们得圣灵的，虽然已经得了福音，也信了主，也受了洗，却还没有受圣灵。那为什么要 特别分开来，要彼得约翰去才受圣灵呢？因为这是一个心理障碍，犹太人很难相信，连撒玛利亚人也会信主吗？好，教会里面的头号的使徒是彼得约翰亲自去，亲自看见，而且亲自按手，亲自圣灵降临，那总是没有话讲吧。所以这个我大陆说法叫一个坎儿就过去了，不然这个坎过不去的。心里这种种族的优越感还是存在的。福音是给我们犹太人的，你知道后来保罗传福音给外邦人的时候经过多少困难，就是犹太人总觉得福音是给犹太人的，所以你要信耶稣得拯救，先做犹太人才能做基督徒。保罗反对，总觉得知道那时候多大的一个困难，所以到了使徒行传十五章开一个大会，最后决议不必先做犹太人，你就可以直接成为基督徒，你就知道。所以因此神特别安排了这个情况下圣灵的工作，因此变成一个神迹奇事。圣经上没有说，但是很明显的他们受圣灵的时候有一些外在看得见的形象，很可能就像五旬节他们说出方言来，所以有个东西，那因此就变成有目可视，所以因此没有话讲。然后到了这个外邦人信主的时候也是一个不容易的，他们觉得外邦人跟亚伯拉罕之约没有关系，所以使徒行传第十章是彼得去的哥尼流家里去传福音，他讲到讲一半的时候就圣灵降临，那边很明显的说他们就说出方言来，就说出一种他们别人不能懂的话。那彼得带了六个门徒犹太人，所以有六个见证人加彼得亲眼看见圣灵降临，正如五旬节一样，所以彼得为他们施洗。十一章彼得回到耶路撒冷教会，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些信徒们就起来指责彼得，你怎么去了外邦人家跟他们吃饭呢？彼得就讲这件事情，他说我在讲道，然后圣灵降临，跟我们在五旬节一样，那圣灵在做的事情，我彼得是谁？我能够拦阻圣灵的工作吗？所以我当时就给他们施洗了，而且有六个弟兄作证。好，这问题就过去了。所以他一讲完，所有信徒就不再争论了，就感谢赞美主。所以如果没有圣灵那次的一个动作的话呢，这个坎过不去的。我们人的那种局限性，人的有限性，常常会局限的一些很多福音工作的广传。那其实这个事情在2000年教会历史当中是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那就是说我们每传到一个另外一个文化当中传福音的时候，有些事情因为我们习以为常，我们无论是教会的仪式是怎么样的，我们的服装是怎么样，我们的诗歌是怎么样，我们就会全套搬到任何一个国家去，不知不觉把那个就当成福音，以至于变成一种文化上的障碍。但是感谢神了，神也一次又一次的借了很多的情况把这个框架把它打破。所以圣灵降临的时候是一个宣教的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我们是配合圣灵的工作，我们不能代替圣灵的工作。所以这一点在宣教当中我们要了解，这也是为什么祷告在整个宣教工作当中非常重要。我们祷告寻求明白神的旨意，也是顺着圣灵的带领和引导来行事。好，然后接下来他当然使徒行传第一章后面就提到了四个地名，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还有地极。那这个是代表什么？一个宣教的一个范围。第一个是从地理位置来讲，当时他们在耶路撒冷旁边的就是橄榄山嘛，就在耶路撒冷城，所以他从这里开始一直到地极，中间的过程有犹太全地，然后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这是由近而远，由近而远。那对使徒们来说，第一个宣教的地区焦点就是在本地本城的耶路撒冷开始的，但是也不仅仅停在这里，要继续往外往外往外，所以由近而远啊，这是一个。那当时我刚已经说过了，到了后来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他们到了安提阿之后，我就说历史上的记载除了往西进入欧洲以外，往东他们甚至进入了从波斯，那么很多年以后再从波斯差派宣教士进入印度， 甚至到中国。那到中国的时候是沿着丝路过来的，是在唐太宗的时期，这是历史上记载的最早的宣教士进入中国，但有可能在那个之前就已经有一些基督徒的商人陆陆续续进入中国过。不过那次唐太宗那次来了中国的那个宣教士，是因为有景教碑的记载，景教碑的记录是在那个阿罗本进入中国之后大概100年写的，那个景教碑是100年之后记录的。而且阿罗本这个人呢，他很可能是一个我们今天可以叫做大主教。阿罗本其实现在的考证知道这不是他的名字。什么是阿罗本呢？罗本这个字就是希伯来语的 rabbi， 拉比，叙利亚文叫做 rabban， 所以罗本，那阿罗本。如果您广东人，广东人所有名字都是什么阿雄、阿本，台湾也是阿什么阿什么阿什么阿，所以这个阿本身是没有意思的啊。所以他的官衔叫做罗本，大主教了。所以他是正式差派的大主教，但是信徒来的时候，可能之前几十年几百年有陆陆续续有些基督徒可能随着丝路已经到中国做生意了，所以历史记载了阿罗本在唐太宗贞观年间到中国，但那是官方记录的有史可据的至少的，但他是真的第一个吗？可能不一定是，但是总而言之福音就这样开始广传，由近而远。第二个呢，这同时也是代表一种文化上的一个由近文化，从同文化到近文化到异文化的一个过程。因为犹太人像犹太人当同文化嘛，就在耶路撒冷通通是犹太人嘛，那犹太全地也几乎都是犹太人。但是如果说你到海边的该撒利亚，那就不一样，该撒利亚的人口一大半是罗马人，那是罗马兵的驻防城，罗马兵就有上万人在该撒利亚，然后他们的家属等等，所以是一个外邦人的城，中间当然有犹太人，可是犹太人是少数，外邦人是多数的，所以该撒利亚不是犹太人的城，所以它不属于犹太全地的 一部分。那北边的加利利呢，犹太人比较多，但是有外邦人，有外邦人。然后离开了加利利以后往北就进入叙利亚了，那叙利亚当然是外邦人的地方了，所以这个明显的是文化上由同文化到近文化。什么叫近文化？就我刚解释的，撒玛利亚人就是近文化，同样语言都是亚兰文，吃的东西是一样，饮食习惯完全一样，宗教大致上一样，都拜独一真神，然后祭祀的仪式完全一样，但是仍然是不同，不同的不完全相同的种族，不完全相同的宗教概念，叫近文化。然后直到地极的时候，那就是从语言到文化到宗教全部不一样，所以由犹太全地进到撒玛利亚就是文化上的差异，距离不远，因为从耶路撒冷算起，耶路撒冷往南就叫做犹太全地，因为犹大省在罗马帝国分犹大省的时候，北边边界就是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以南整个就叫做犹大省，那耶路撒冷以北就叫做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省不是一个城而已，有个撒玛利亚城，但是有撒玛利亚省，所以距离来讲，你往南犹大全地跟到北边撒玛利亚距离几乎是一样，文化不同，到犹大全地完全同样文化，往北撒玛利亚就是近文化，脱离了巴勒斯坦以后，那就变成远方不同的文化，所以你再有一个这个渐进的过程。那所以宣教来讲也有从同文化近文化到异文化有这样一些不同，那因此整个在宣教上的运用呢，你可以把这个地理的由近而远跟文化上由同到异结合起来的话呢，你可以结合成就是耶稣所说的这个大使命的四种的模式，都叫做宣教啊。第一种就是本地本城的同文化的宣教，那叫做耶路撒冷。那如果以我们今天来讲哈，我们用今天做例子来讲，如果我们今天真理堂在 Boston， 什么是我们的耶路撒冷的事工？那正是我们现在在做的工作， 我们向中国人传福音的，我们全教会都中国人了，所以同文同种，文化相同，地方就在 Boston。 那每个教会都有你自己教会本身的福音工作，那本身的福音工作大多数是对着我们自己同文同种同文化的人，而且本城的嘛，每个教会都应该有自己的福音工作，否则你的教会就死水一滩了，都不传福音了。当然有些时候种种的环境的变化原因，在美国来讲，很多美国人原来他们自己的教会呢，这些年下来以后，因为种种的因素，有的教会真的是不太常传福音了。当一个美国教会不太传福音的时候，不太向自己同胞传福音，也不向什么传福音，你这教会这个一定会萎缩的嘛。每一年办很多次追思礼拜，但从来没有洗礼的，所以有人死没有人洗，而且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对，所以一个教会当然要有传福音嘛。那我们中国人为什么来美国成立中国人的教会，就是因为同文同种，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文化的隔阂障碍比较少嘛。那这个是应该做的，那这个算不算宣教？我个人认为广义的宣教这算是的。那如果这个不算，好，至少还有三种叫宣教。第二种就是同文化地区性的宣教，就是说还是对中国人，中国人对中国人，但是地方就不限于本地本城了。因为我参与过很多不同的教会团体，他们办的这种福音营啊等等，譬如说在中西部，美国中西部，在密苏里州，他们有很多校园啊，大概有跨五个州，从伊利诺州、爱奥瓦州啊、Kansas State， 甚至北边到 North Dakota 什么的，很多校园。校园里面有的有教会，有的没有教会，所以因此每天每一次到暑假的时候，七八月通常有一二十个短宣队，有些来自于加拿大，有些来自于加州，来自于德州，他们组成短宣队去帮忙探访这些校区做福音工作。这种是一种宣教，叫短宣队，中国人像中国人，可他来自于加州去中西部做福音工作，结出来的果子，那个信主的人不会被他们带到加州去的，叫地区性的，结了果子就留在那里。可他为什么老远从加州从德州跑到那里去，就是为福音的工作，是叫做地区性同文化的，那就是犹太全地的事工，这个地区性的。甚至我们有短宣队从美国跑到中国去，还是跟中国人呢，广义的来讲还是同文同种，只是地区大了一点，如此而已。那这是一种的宣教，虽然同文化啊。第三种就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就是离我这里不远，但是跨文化的宣教。那譬如说，我在 Boston 这边有各种的人种，我常常开玩笑，你要找穆斯林传福音，除了去巴基斯坦、阿富汗，请你来 Boston。你要跟比拉登传福音吗？来 Boston。那个死掉了以外，他还有49个兄弟在 Boston， 他们全家都被沙特阿拉伯驱逐出境，所以不能住沙特阿拉伯，都跑到美国，而且全部住在 Boston， 49个在这里，另外一个已经死掉了。所以你要跟 Bin Laden 传福音吗？请来 Boston。 不但如此，我们这边有5000个沙特阿拉伯的穆斯林，有超过50000个全国各全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在 Boston。那如果神给我们机会，或者你的同事是一个穆斯林，如果你跟他分享福音的时候，你这个就叫做撒玛利亚的事工，本地但跨文化的事工。那你说我们是近文化吗？至少你来了这个，你至少得讲英文吧，所以就这点有个桥梁啊。那你去了巴基斯坦那边呢，可以一句英文都不讲，你非学他的语言不可，那真的是远地异文化了。那来了这个，我不懂你的巴基斯坦语，我不懂你的阿富汗语，我不懂你的阿拉伯语，我用英文还是可以沟通的，不管是波斯人阿拉伯人。所以因此文化还是有点近，因为他来了这儿要入境随俗，虽然他仍然有东西不吃的啊，那但是还有很多可以共同相同的语言相同的文化嘛啊。所以本地异文化的事工是第三种。第四种那就是远地跨文化了。 那这种当然是我们都知道，那叫做一个宣教。可是不要忘记，事实上还有另外三种也是宣教：本地跨文化的是宣教，远地但同文化也是一种宣教。那至于本地同文化的、本地本城的呢，你可以叫做宣教，或者至少是本教会的福音事工。有这四种以后，然后你再仔细想一下，就知道由近而远啊，这其实是正常的教会应该有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只是说我们的心思意念眼光不要过分狭窄的只看到本地本教会的需要，而忘掉了神的给我们的大使命是从这里然后要到地极。所以这个过程中其他部分的宣教事工，我们应该要同时的关心，同时要有不同的参与。所以意思是说，可能我们教会有不多，但是有宣教基金，我们也支持不同形态的这种的宣教。譬如说，我们支持在菲律宾穆斯林当中的宣教工作。那个地方，我们有几次不同的场合曾经稍微介绍过。那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大多数会知道，可能有些人并不清楚。那个就是属于远地跨文化的宣教。因为在菲律宾，因为前不久他们才发生一个什么算是恐怖行动的战争吧。因为菲律宾整个很多岛，那北边最大的岛叫吕宋岛，大部分都是菲律宾人天主教徒为主。南边最大的岛叫做 Mindanao， 那个是传统上穆斯林的岛，全岛的人口大部分都是穆斯林。可是菲律宾政府有意的要淡化，就是说不要穆斯林太多，从吕宋岛移民的几百万的菲律宾人下去，所以现在 Mindanao 基本上是一半穆斯林一半天主教徒，而且分得很清楚，东西两半，西边的这边大部分都是穆斯林，那移民来了吕宋岛的人大部分在东边啊，所以一个大岛，那个岛大概有台湾的五倍大，就是很大一个岛，所以一半是穆斯林，一半是天主教徒。那现在菲律宾总统就来自于 Mindanao， 他是东边最大的城叫 Davao， 我们中国人把它叫做纳某 Davao， 他曾经是 Davao 的市长，现在是菲律宾总统，他就来自于 Mindanao。 那最近发生恐怖行动的就在 Mindanao 的西边另外一个大城叫马拉维，那边是穆斯林造反，是伊斯兰国的，所以那边有很多传统的穆斯林，是很不容易传福音的。那曾经有两位美国宣教士，一位医生一位护士，在那边宣教了30多年。那么忘记多少年前，7、8年前或10年前，加入了第三位美国宣教士。第三位宣教士是台湾出生美国长大的一个护士加入的，叫 Cindy， 姓陈，尔东陈。所以那个是我们教会支持的，就是在菲律宾做穆斯林的宣教，所以他要学当地的那个 Mindanao 的一种当地的语言，因为菲律宾的语言很多种，那吕宋岛的人讲的话叫做Tagalog， 但是南边的人不讲 Tagalog 是吕宋岛的人讲，而且是天主教徒讲的，所以穆斯林南边的穆斯林拒绝讲 Tagalog， 所以菲律宾国语是英文，因为没有一种地方语言被全国认同，所以因此他们用英文做共同语言。那这个是我们支持的宣教，那就是远地跨文化的宣教。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宣教也不能只有远地跨文化呢。那我们在本教会的福音工作当然只有，然后另外我们有没有做一些本地就说同文化但是跨地区的事工呢？我们参与了一些，譬如纽英格兰区的有一些各种配搭的事工也算了。那我们并没有派短宣队去中国大陆做这种福音工作。但是有的教会是有做的，但是比较容易被忽略的是另外一种我叫做撒玛利亚型的施工，那就是说本地跨文化的。一般华人教会我所了解，在美国各地的华人教会90%以上都没有碰这一块，就大部分的中国教会都可能有钱或者宣教士派去中国做中国人福音施工，这倒有， 可是大部分的华人教会在美国几乎都没有碰他本地本城的其他事工，譬如说黑人区的没有，什么难民没有，拉丁美洲没有。所以我们在中国教会要么派了远远的，甚至我可以派一个人出钱到非洲去跟黑人传福音，都还有，但是本地的非洲难民不碰。我觉得要重新思考，我们不应该完全忽略本地的这种的跨文化的宣教。当然因为语言文化各方面的障碍，我们要做怎么做呢？是我们单独来做吗？所以因此有的时候我们是要配合一些宣教机构来跟他们一起做，这可能是最有效。那所以我们以真理堂来讲呢，我们有一个比较配合的多一点的，但我们可以考虑可以思考祷告可不可以更多的配合的。有一个 Boston 的一个宣教机构叫做以马内利福音中心 Emmanuel Gospel Center。 那比如说我们曾经透过这个机构支持过柬埔寨人的一些事工，那这个以马内利宣教中心福音中心呢，他们做的工作是很多的。五六十年前他们在这边有建立各种的教会，那五六十年来这些年就是因为移民太多了，所以他们很多的精力注意力集中在新移民。我女儿也在这里面做宣教师，她是用教育的方式，主要做的是中南美洲的拉丁美洲裔的讲西班牙文的，他们建立了教会，然后他们孩子要读书，所以因此很多教会很想做这些学生工作，怎么样帮助他们比如说能够进大学，所以要补习这个 SAT 啊什么的。那因此我女儿最初也帮忙这些教会怎么样去设立一些课后的补习免费的啊，帮助孩子长大了不要去混帮派进大学啊等等。那这个以马内利福音中心做很多这类的工作，所以他们有很多职堂的工作，也有这个无家可归的 homeless 流浪者的一个工作，给他们衣服，甚至有一些给他们暂时住几天一段时间的居住的地方也有，尤其冬天来的时候这种需要特别多啊，给衣服给什么。那最近他们也有一个专门做难民的施工，那难民施工来自于各地各方，那你知道现在的难民大多数是来自于穆斯林国家，尤其在从中东啊出来的。那我不是很详细的了解，比如说 Boston 地区或者麻州我们每一年接收多少移民，这个数字我不知道，但有每一年都有。所以以马内利福音中心也做一些这种施工。那像这种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像这种情况下我们教会可能在费用上奉献，我们也曾经给他们有奉献，或者参与一些这样的事工，是本地跨文化的事工。那当然根据他们的报告这些难民当中陆陆续续也都有一些人信主，有些人信主。那我曾经在另外一个场合也提到过，我最近看到一个报道，是一个丹麦，因为有一个广告，他说丹麦有一个人发表一篇演讲，我以为是有文章，后来发现其实是一个海报了。他是说在那边发表演讲，有兴趣可以去听。但我当不肯跑到丹麦去听他演讲。他的题目是什么？他题目的一个标题的内容就是说，他说丹麦过去这么多这些年来，每一年有几百个伊朗难民在丹麦受洗信主。哦，当然，下礼拜我会提到。事实上没有错，这些年来大家都注意到一件事情，有几十万甚至有人估计100万的伊朗的穆斯林在过去20年信主，100万。穆斯林信基督教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个两个就很难了，100个已经感谢赞美主，10000个简直是无法想象。你说几十万到100万，20年，那这种消息在慢慢在很多地方会出来。那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说在丹麦这个不大的一个国家，丹麦的教会是非常荒凉的，可是在丹麦这个地方每一年有几百个伊朗的穆斯林受洗，单单在丹麦。那他是在讨论说为什么，他那个演讲啊，所以我看到标题没看到内容，就说他我知道有这个现象，但是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事等等，那是我很好奇想要知道的。但是 你就了解了，丹麦人做波斯或者伊朗来的难民，然后从做难民工作做到福音工作变成信主。所以对丹麦人来讲，那就是他们的撒玛利亚事工。丹麦没有派宣教士去伊朗，是难民到了丹麦，他们就就地本身，但是有些人对福音有这样的感动和负担，他们就开始做了。他们不管他们的文化上有什么差异，种族上有什么差异，他们愿意做，而不是排斥。福音的事工有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开始？所以因此我要特别强调撒玛利亚的事工，这点是值得我们去再思。就在本地，无论经费上或者我们弟兄姊妹的参与上，这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如果要连根拔起把你送到远地外国，恐怕大多数人做不到。同时还有学语文学文化这一大堆的问题，恐怕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的。有少数人有神的呼召装备，那是可以去。但是本地的跨文化宣教工作，就是只要你有心，或多或少不同的方式我们都可以做。所以这是撒玛利亚形态的宣教事工。最后一个就是说，如果你要到远地跨文化的地级的那种事工的话呢，那我想我们面临的挑战更多了。那这个的话呢，是值得做，但是我想我们需要好好的尤其是整个教会要有一个策略性规划，要找到一个所谓的 niche。 niche 这个英文呢，我们台湾把它翻译成叫利基了。利基就是说无论做生意做什么，你要找到一个刚好是你最有利条件的一个工作。投资做生意生产什么东西也像，你为什么，你凭什么你做，你比较有优势，这 niche。 宣教也是，有什么是我们做的时候格外有优势。我们譬如说你到东南亚很多地方宣教的话呢，虽然我们种族还是不一样了，语言是不一样了，不过很多生活习惯可能比较接近，我们是食物方面，所以我们可能比一个白人去印尼宣教，我一个中国人去印尼宣教，都是要跨文化，可是我们来讲相对优势比较大一点。穆斯林宣教的时候，中国人也有一个优势，就是说我们跟穆斯林之间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冲突。那如果美国白人呢，去穆斯林区，他马上想到十字军东征，那是一千年前的这种事情，扯不清的账，对吧？你怎么讲呢？哎，我们没有这个包袱，这种叫做利基一个 niche。 所以我们要去分析什么样的地区是可能我们可以做的，而且不是个人去分析，可能是从教会要来规划啊。所以我们华人教会应该要开始考虑地级跨文化的宣教，可是需要有好的规划，好的思考。那因此从使徒行传的大使命就让我们看见神的心意是，第一，要我们依靠圣灵，仰望圣灵，顺从圣灵的带领来做宣教的福音的工作；第二个，由近而远，都同文化到异文化，循序就近，按部就班，而且最好是一个平衡的不是只做本地本族同文化的，而忽略到其他的，也不是一步就跳到天高皇帝远的那种地方去做跨文化宣教，而忽略掉就在眼前我们周边可能举手之劳也可以参与的一些宣教事工。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平衡的一个思考，这也是我们真理堂目前正在做，或者说还在进一步的祷告中的还有哪一些我们可以做，可以更有效的动员弟兄姊妹一起来参与，一起来看神给我们什么样的引导和感动。盼望我们真理堂虽然不是我们人数有多少，钱有多少，而是我们都应该神给我们的大使命是给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当然也包括我们，我们怎么样来遵行神给我们的这个差派和使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你圣经当中给我们的教导，让我们看见你的大使命，要我们把福音传遍地极。求主引导带领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按着你的心意遵从你的引导和带领，能够让我们个人还有整个教会都能够参与这个福音的大使命。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